总共只有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三章第三节，一起来，请。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感谢主，今天有台北堂的汤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悔改的洗礼，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再来这里看到大家。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说。好，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的历史哈，是路加很喜欢讲的。路加写的方式，包括在第二章一开始也是用这个方式。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间已经隔了30年了。第二章是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第三章是讲到耶稣或者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耶稣开始工作是30岁，所以中间隔了30年，中间换了一个该撒了。第一个该撒是罗马帝国的该撒，该撒雅古斯都。然后第二个该撒是该撒提比留，也是罗马帝国的。这个该撒提比留比该撒雅古斯都要差太多了，但是他就在他统治罗马的时候。然后路加还讲了其他几个王，这些王分封的王或者是希律或者是巡抚都不是好东西。那么他也提到第二节第三章二节，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大祭司从亚伦开始大概就没有几个好东西，就不大好，都不好，我可以这样讲。那么可是神就使用了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呢神一直使用到耶稣之后有一段时间，里面的人多半都不好，非常不好，甚至我们主耶稣的死就是由于他们。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制度，让神和人之间有一个象征性的中保。我说象征性，就是大祭司或者祭司以及他们所献的牛羊的血是绝对本身不能除罪的，但是神使用了它。当神的儿女顺服上帝，就在这个非常不好的人，一代一代亚伦的后裔都不好的，甚至把耶稣钉死的这个制度之下，神也传递了他的律法，也传达了他的恩典。我说这话希望不会给各位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基督徒都是一点作为都没有，很消极的，这个世界很邪恶，政府很邪恶，教会很邪恶，但是康牧师今天根据圣经说，我们就顺服在这种邪恶的制度之下，人家还没把我们杀掉了，人家把耶稣杀掉了，耶稣都照样纳圣殿的钉税，都照样不反对，不反抗大祭司。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是消极的，事实上不管在这个真正的信仰或者我们在基督徒在政治的立场上，我们都非常的积极有作为。今天不去谈这些历史上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说我求主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对主有更大的信心，对主设立的制度有更大的顺服。我们不是奴性，我们不是不知道事情的好坏对错。刚才林牧师问过年有没有生过气，不要说过年了，今天早上我就生气了，今天早上来这边我就生气了，今天早上来这边我在捷运上面，那么 有一个女士上来，那么就是那个不爱坐哈，她大拉拉的坐在不爱坐，这没关系，当没有别人要坐的时候她坐没有关系，然后就把她皮包放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就是各位，这都是小事，很小的事，但这很小的事显出人的自私，就是你方便别人就不能方便，他就把他的包包放在旁边一个座位上站着，然后就开始站了那个位置，然后开始看报纸，刚好就有一个老先生是行动不便的，走就上车就站在他前面，看到另外一个位置他可以坐的，被包包站住，他就往前面走，幸好还有一个位置，我心里就很不高兴嘛，这人怎么这么自私，然后就想到人都是非常自私的，这个其实很普遍，我们都会，你也会，我也会，我们每个人天性本性就是想到自己。我在过年的时候看那个有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一个 Huxley 哈，他就讲到自私的事情，他说人间最宝贵的东西，他是一个进化论的推崇者，所以他不是基督徒，但他讲的有点道理，他说人间最自私的事也是最伟大的事，最自私的就是人对自己亲属的照顾，但这也是最伟大的，包括母爱，他说整个社会的进化，人那个动物的进化都是靠着对血亲的照顾，很自私的照顾，但是又是很贴心的照顾。他 Huxley 所讲的话到后来都二十世纪大概70、80年代，有一群 social biologist 社会生物学家讲的观念也是一样。有人可能还看过这本书，翻成中文叫《自私的基因》，就是动物的天性就是自私，恐怕不止动物，包括植物。他们说这是进化的一个过程。我不去谈这些事，我只是在谈从圣经来看。我们每个人，圣经讲的真是没有错，我们人所有的美德，我们所有的美德都经不起这些风吹雨打考验，都很自私。事实上在过年的时候，很多人的生气就是跟全家人在一起，然后我们的自私就是你没有如我的意。事实上我早上生那个妇女的气也是一样，我觉得她不够对人，不够体贴。好，我就在想，那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我应该跟那个女士讲说，哎，你这个不要占位置，应该要让别人能够坐，或者说你这可以占位置，但是当有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让人家。各位，我是从来不喜欢做这种事的人，因为这是惹人家生气嘛，吵架嘛，我就不要管了嘛，各扫门前雪，休顾他人瓦上霜，然后心里就在生闷闷气，怪别人。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在家里也常常会看到，有的时候看到小孩或者配偶有些事可以请他做一下的，但是你讲了呢，大家又不愉快，就算了。你不讲呢，又闷在心里，很不高兴。各位，我们生活中充满这些事情，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有信心，常常不断领受主在掌管万有的信息，和有这个信念，使我们对人、对神、对事，我们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我不能跟你说，你看到有人在捷运上他的包包占了位置，你应该怎么做，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们好好的信靠上帝，上帝能让我们有爱心智慧的在罪恶的世界生活。对不起，我没有讲我生气以后后来怎么样，我只有祷告求主帮助，因为我也不觉得我生气一定是错的，我也不觉得我有义务一定要跟那个女士讲，我实在不知道，我只是因为林牧师问了，我就提出一个我的想法，然后我在想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艰难，但是我要讲的是正面的。不管是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工作，或者 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各位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本难读的书，你的工作、家庭、生活、身体一定都有辛苦艰难的。我们是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有罪，别人有罪，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心灵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心灵不洁的人当中，这包括我在内。可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人有罪或者我们有罪，我们就生活在负面的世界里。我求主帮助，我真是希望我自己还有各位，我们不仅是新年，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因为知道有一位独一全能慈爱善良的主在眷顾，在管理每件事，包括你的生活、你的家，包括我们这个自私的人，包括我们这个常常很多自私，对别人的自私很敏感，对自己的自私常常很忽略，对别人的错误很苦读，对自己的错误无可奈何，甚至常常找理由合理化，或者我们对人和自己的错误，我们很多时候很悲观和绝望。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人就是这么讨厌，人很可怜，人也会彼此伤害，但是我们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啊。我们信耶稣很好，将来死了上天堂，现在这个世界就越来越乱吧，管不了了。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奇妙的上帝，他在每件事上都掌管。我们当中，我希望不要有一个人有一天有一件事让你觉得活得真是很痛苦。我知道每天每件事都常常让我们觉得活得很痛苦，但是我们若是有信心，知道我们的神独一全能慈爱良善。事实上我过年也有出去，也有到一个人家家那里，也有一对要离婚的夫妻在我面前吵得厉害得不得了，我也没有办法听这对夫妻讲的这些你对我对你错我错的这些事情，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能一直陪他们，他们全家是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中，但是我很诚实的，我也很喜乐。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我跟他们讲，你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们，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独一创造世界万有的神，他也管理你管理我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名叫耶稣。你们如果回到耶稣这里，主都能解决问题，你们以后走不下去向耶稣祷告祈求神。我对各位也是这样建议，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建议，我求主让神在我生命中做主。各位，该杀是在管理我们，马英九总统是在管理我们，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觉得包括我们台湾现在其实生活的相当不错，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环境，包括过去春节这几天，我们生活的算是相当的舒服，但这能有多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几天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年纪大了，我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只会越来越不好。哎呦，我回去看我岳父吃的药，我看有没有一天有十几颗哦。对了，他已经活到99岁了。哎呦，但是我觉得是真是很辛苦哦，非常辛苦。他已经算是身上没有一大堆的疼痛，但是人如果没有上帝，事实上人就算有神，我们活着还是需要有信心，但是有信心知道主掌管，并不是没有艰难。耶稣有艰难，耶稣所在的地方该杀提比流不是一个好的该杀，我们今天不讲他的事。那些祭司亚拿和该亚法不是好的祭司，不过耶稣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生活， 在这种环境中，要人纳税给该杀，顺服该杀，也纳圣殿的丁税，顺服神所设立的一个我们知道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制度。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去改进，但是我们从主得到力量来有盼望的改进。而就在这种悲哀绝望，很多罪恶，以色列人看不到光，也许你的生活也看不到光的世界里面，神在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有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这句话让我想到两个旧约的人物，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这两个人都在旷野，这两个人都在荒凉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生活很艰难的环境中听到上帝的话，开始他们的工作。若你在你的家庭工作岗位也是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不好，各位，这不算是不正常。我们当中如果亲子夫妻的关系是不好，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觉得普遍的现象。我感谢主，神让我的家庭婚姻是蒙福的、蒙恩的，但是不是没有很大的艰难过。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有艰难，我希望不要有，但是我的主在我心中，在我家中越来越掌权，我就越来越感恩。神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摩西在旷野，他80岁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希望，他是一个通缉犯，他是一个被埃及追杀的人，他是一个被他同胞推开的人。他在旷野里面，他牧羊40年，年纪已经大了，没有什么希望。他在旷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以利亚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我们求神的话不断地临到我们，不是要有特别的什么属灵经验，而是要神的话，耶稣基督能够安慰鼓励我们。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什么时候去的我们不知道，在圣经讲他好像很小就住在旷野了，就离开他父母了，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他。然后他在旷野里面得到神的话，他就到约旦河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做第一件事是宣讲悔改的洗礼。他宣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可能就是底下所讲的。他宣讲以赛亚书上的话，也可能是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话。他在末后的日子要差遣他的使者，叫为父的心转向父母，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不知道施洗约翰传扬的是以赛亚书的话，还是马拉基书的话，还是底下所讲的这些话，但他宣讲的是悔改的，悔改的，叫人悔改的。基督教的信息也是叫人悔改的。你说我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不是浪子，我没有离家，我每天良心坦荡荡。每个基督徒，每个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悔改。为什么需要悔改？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罪不在杀人放火，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应该没有杀人放火，应该所有的都没有。我们的罪也不在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罪恶，我们当中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各位，罪最基本不是杀人放火，不是奸淫掳掠，不是贪婪，不是这些，最最基本的、最原始的，而且一直会随着我们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自私、自我中心。 我只想到我自己，我的利益，当我的利益满足了，我会想到一点我家的，然后再会想到我的血缘的，自私的基因让我只管到我自己，我的家，我的国，我的社会，我的公司。当这些利益对我有冲突的时候，我可以出卖我的公司，我可以把情报资源卖给别人。我人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亚当夏娃后裔所讲的。这种自私自利不需要做恶事，甚至可能做很多很好的事。我前一阵去帮一个人证婚，那个在新娘子家的时候，听到他们讲新郎的事情，说新郎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如何如何孝顺自己的母亲。我就听到新娘家的人说，哎呀，那我们女儿惨了。各位，你们会笑就知道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他很孝顺，我的女儿就会很痛苦。你看，各位，这是我们百善孝为先的，我们都知道的事。可是这非常基本的，就是两个人，两个相爱的人。就当后来多听了一点，那个就是新娘家的人讲到，新郎的母亲当年是如何爱这个儿子，以至于这个儿子是如何的孝顺母亲的时候，他们就更难过了。各位，我没有在讲奸淫掳掠这些坏的事情，我在讲很好的事情，我在讲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过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相爱结婚了，然后要孝顺父母，要爱护儿女，这都很好的事。可是就在这最好的事上，我们产生最多的争执。各位，真的什么？你真的那么反共复国吗？或者主张台独吗？你真的对陈水扁或马英九有那么多的切齿之恨吗？事实上，我觉得他们让你发点脾气还不错了。我们主要的愤怒常常就对我们家里的人呢，家里人就是不如我的意。悔改是天天要做的事，时时刻刻要做的事。不是我们杀人放火，是我们没有以上帝为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你是我的主，上帝你是我的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藏在这地上，藏在你儿女身上。你是教会的主，教会的主不是我，家里的主不是我，我身体的主宰不是我，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我的儿女不是我的。我们求圣灵常常把耶稣基督的爱，上帝的爱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被上帝的爱感动，使我们越来越能够心悦诚服地称他为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各位，基督教所讲的跟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仁义道德一样，可以完全是空话，听了都烦，讲了都腻。因为我们都在讲一个，哎呦，你要爱主啊，你要怎样怎样啊，这些话要不烦要不腻，要是甜蜜美好震撼改变让我们悔改的，就需要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说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各位，我们都是罪人，都有自私的成分，但是求主帮助，包括我现在在这里，我对各位每一个人是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爱的，是带来祝福的，是希望各位你们的家庭身体跟你们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幸福快乐的。 我知道只有一个答案，那不是我能做什么事，也不是任何人能做什么事，那是圣灵做事。愿神把基督的爱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做事。各位，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该杀雅古斯都，虽然他有天下那么大的权力是神给他的，我们不是该杀提比流，虽然他有那么大的尊贵和荣耀，我们不是分封的王，我们不是巡抚，我们不是大祭司，但是我们都跟他们一样有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罪恶的本性。愿上帝的爱借着教会，借着福音广播，借着弟兄姐妹，甚至借着万事万物，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经历到，让我们听到悔改的道，就是我们越来越生活中，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生活之主，基督是我情绪的主，基督是我身体的主。刚才领圣餐的时候，我真是祷告主啊，吃喝这圣餐的时候，我多次吃喝自己的罪，以至于有病甚至会死亡。愿主帮助我开始吃喝主的公义和生命，让我们更圣洁，更善良，更活出悔改有盼望的生活。施洗约翰所提出来的信息，就是以神为主，不以自己为主的生活。这个信息是什么？我再一次说，不大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要说最早的时候，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就如同在第四节以后所讲的，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不仅在旷野，也在约旦河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好，这里才在描述约翰所做的事。约翰所做的事是跟今天中国大陆政府所做的一件事很像的。这里是在旷野修耶和华的路。哦，中国政府呢，在这我想几十年里面，不断的在修路、修桥，包括高速铁路，还有空中的那个航空的路线。我看过他们在新疆修的那个高速路，看过的那个图片，他们在西藏高原所修的铁路。他们修这些路是为了国防，为了国计民生，为了反正就是促进交通啊，等等等等啊，也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包括施洗约翰，我们修一条路，我们修很多条路，条条道路通灭亡，只有一条道路通耶稣，通往灭亡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找到的人也多，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走上去又下来的人也多。我很希望我们走上这条路，我们的主帮我们修这条路，施洗约翰帮我们修这条路，教会帮我们修这条路，我们也在修一条路。这条路是让上帝到你这里，让你到上帝那里更方便，不会塞车的，是通达的，是信心的路，是悔改的路，是认识上帝的路。好，我再讲一次，有一点复杂。我们今天在讲约翰宣讲悔改的道理。我们要悔改，我刚刚讲了，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慈爱。所以在宣讲一个教会，宣讲上帝全备话语的时候，就是叫人能悔改。宣讲上帝全备话语的时候， 就是叫人能够被上帝的爱感动，越来越愿意说，主啊，你来管我的脾气，管我的个性，管我的金钱，并不是我变成一个懒惰的人，而是我更积极的，更有智慧的，尊主为大的，把所有拦阻你的都除掉。以赛亚书四十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悔改的道，就是安慰的道。因为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就是韩德尔弥赛亚的男高音所唱的那段音乐，你们的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刚才一直说我不晓得施洗约翰在讲道的时候讲什么，我们一贯的印象都是都在骂人发脾气。但是如果他的确是修直主道的那个人的话，他也一定在这个责备的道里面有安慰的。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要对教会说，要对每个信徒说，要对长老执事牧师说，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意思就是结束了。各位，我希望真是满了，我希望我跟我老婆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我希望我跟儿女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我希望夫妻吵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不仅是热战结束，冷战也结束。不仅冷战结束，我们传的悔改的信息、安慰的信息，就是和好的信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跟他和好，那是我们的信息。我们刚刚所传的，我们刚刚所传的饼和杯，也是这个信息的具体，就是因着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的罪恶得赦免。你的罪得赦免了，小子放心，你的罪得赦免，得涂抹。那么这就是后来你在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就是让那些人，你我，以自我为中心把上帝赶出去的人，把上帝重新请回来，让上帝好像开一条高速公路一样到我这里来，让我好像开一条高速公路，专门为我修的一条路开到上帝那里。神的道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就是在艰难的地方，在我们觉得没有上帝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生活当中，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主啊，你来到我这里，我们得到了赦免和拯救。好，我们的信息，我们对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对我们自己讲，我们求主让主安慰赦免的道能够临到每个人心中。你是被赦免的，你是被安慰的，你是被爱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承担了一切的罪恶的刑罚，耶稣基督已经把上帝的恩惠慈爱放在那里。我愿你生活中到上帝那里，上帝到你那里，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寻找就寻见了。好，我们因着听到神的道，听到神安慰的道，就悔改，就跟他和好。第七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基督教的信息永远是，不管在新约或旧约，永远是 先蒙恩，再有要求。把这个次序搞错了很不好。我们先蒙神的恩典，神要我们借着这个恩典要求我们善良。你总是先蒙恩的，通常就是先听到上帝的话，上帝赦免的话，上帝安慰的话，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话，让我们还不好的时候就爱我们的话，当这些话临到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美好。但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没有真实的反应，就是顺着潮流的话，那约翰也有警告。我看到约翰，我刚才读的这一段，实在觉得以色列人跟我们台湾的人，跟我们台北的人很像。那个很像就是什么呢？就是都怕自己赶丢巴士了。什么意思？各位，如果我们教会啊，以后当然我们不能作假了哈，但是如果我们教会以后啊，在星期天主日聚会，我们是九点半噻，我们在九点半聚会，我们从九点钟开始，我们教会门口就排了一大堆很长的队伍，就有人要进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变成一个风气的话，哇，那就那个队伍就会越排越长。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我们台湾有一个喜欢排队的习惯。有一个这一家的，我记得最早是葡式蛋挞，很好，大家也不管好不好吃，是不是真的物超所值，反正有人排队我也去。然后葱油饼也是这样，凉面也是这样，反正有人排队，我不要失去机会，我也去排。所以如果有一天教会也有人排队，大家大概也会都来排队了，那就会听到施洗约翰骂你的声音了。你排什么队？你来这里，你为什么来这里？因为大家都来这里。你为什么信耶稣？因为现在很流行信耶稣，就跟现在最流行的手机是三星的一样，现在最流行的宗教是十字架。各位，不要因为流行来。当然我很感谢主，信耶稣在台湾并不流行。你看那个去什么宫啊庙啊，初一去抓一个头签，那是急死了，那连排队都没有。我不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包括新春的时候，大家要抢头一炷香，要拿头一杯酒，要拿头一块饼，所以就打破头，即使有一万个人挤进来也不要，因为那些一万个人也不是上天堂的。各位，你的悔改，你的信耶稣，不是因为大家都信，虽然我们也很希望大家都信耶稣，但是我们不是要制造一个潮流，我们希望是上帝的话感动你，让你真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真实美好的神。如果你认识这位真实美好的神，你就一定以他为你的主，为你的中心。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绝对不可以骄傲。我们中国人说万恶淫为首，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讲，万恶是骄傲为首，因此万善是谦卑为首。谦卑就是信心，谦卑就是在神面前总有一个我需要的态度，总有一个领受的态度。即使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很富有，不管是钱财上或者各方面很富有，你在施舍给人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个接来时的态度，拿去，我们没有这个态度。即便你很棒，你的儿女很棒，你的子孙很棒，哎呀，那个很棒是真的很棒吗？我也常常听到这种可怜的事情，我们教会也碰到这种可怜的事，碰到有些长辈， 八个小孩，或者是四个小孩，八个小孩是我那个时候有八个小孩的，通通都在美国。老大是医生，老二是律师，老三是教授，儿子是14岁就读哈佛，女儿是16岁就拿到博士啊！我们华人这方面很多。然后各位，我们教会也碰到这种情形，很多很棒。我在春节也看到一家人家，他就跟我讲是这样，他们的祖父当年就是小孩通通很有成就的到了美国，祖父一个人在台湾，没有人照顾。对，那真是幸福吗？死的那一天没有人在家，对，这真是幸福吗？可什么叫做幸福？我们身边也都是人，但是我们情绪不好，这就是幸福吗？我的岳父98岁，很健康，虽然吃十几种药每天，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幸不幸福，因为他从早到晚，现在时间是越来越长，我看他一天的时间跟我孙女差不多，大概有16、17个钟头都在睡觉，不止，我看18、19个钟头都在睡觉，其他不在睡觉的时间是在轮椅上睡觉。就有一段时间一日三餐，阿公起来，你四代的小孩都来看你了，好有福气哦，啊，有一个二还不错了。对，我不在叫各位悲哀，我在提醒各位，这个世界你需要从早到晚，从小到老，我们尊主为大，你是我的主，我们不可以有任何一个时候以自己所有的为狂妄为夸口，因为没有，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当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跟人分享，这是多么有福的事。哎呦，我看到我的岳父98岁，我马上就想到刚才林牧师有讲，我也是有同样的想法。我春节的时候很想回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我看到我岳父98岁，我就想到，哎呀，他如果认识我们教会另外一位林牧师，当然认识这位林牧师也很好了，另外一位林牧师就是林炳宏牧师，我们教会的林牧师，他肝一半已经切掉了，他身体不好，但是他几乎是每天他都到医院去看老人，他有一个对老人的负担，不止他，还有芬兰传道也是这样，何等有福啊，有那样丰富的爱关心这些弱小的人，何等有福。我知道啊，我春节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学生啊，他在一个很好的大学读书念研究所，哎呀，可是他一直不想去附近教会，他都没有什么人关心他。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大专的团契负责的中期传道，哎呀，如果他能来我们教会被中期传道照顾，何等的有福。其实我当然知道每个教会神都有预备他的工人，都有预备他的施洗约翰，都有预备你们，我相信你们每个人也是被喂养的，也是喂养人的，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多被喂养，也越来越多喂养人，越来越多跟神和好，越来越多悔改，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感恩，越来越谦卑的领受主的恩典，也就越来越把丰富恩典流露出去。那我是一个实在是很缺少爱的人，但是也是这几年慢慢看到我的同工怎么照顾人，我也开始学习做这事。各位，你知道在除夕前一天，我这几年都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我打电话给某些人，这些人多半都是鳏寡孤独的，都是比较孤单的， 没有人照顾的。哎呦，我打电话啊，打了一天，我到现在都想掉眼泪。好感谢主，我觉得非常喜乐。而我在过年前三天，我到台中的惠民学校，是一个智障的学校，其实不止智障，多重那个障碍的，他们有的在精神方面，有的在听觉方面。这些学校的学生通通一毛钱都不收，因为都很穷。他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有大概20个学生左右，有的都30几岁了。他们不能回家，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我想了，我都非常的感恩各位，我们基督徒真是太有福气了，我们有主的恩惠。惠民学校大概50-60年前是美国的宣教士开始办的，后来有德国的宣教士，还有 CCF 接的时候，现在是赖院长，他是一个单身的男校长，他一讲到他学生，他在这个学校已经10几年了，他都会掉眼泪，他真的很有爱心。因为校长很有爱心，我从小跟着教会常常去孤儿院这些慈善机构，各位，慈善机构跟 Charles Dickens 写的这些孤儿院一样，一旦没有主的爱，就变成最虚伪最叫人讨厌的地方。哦，惠民，我一进去就觉得这里有很丰富主的爱。他们主要的人就是教保人员，教保人员，教保人员1:4，这些孩子有的已经不是孩子，20-30岁，多半都是男生，而教保人员1:4，24小时照顾他们，多半都是三地的女孩子，因为他们身体比较强壮。我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他带到比较角落的地方，有的有情绪障碍的会跳起来，哦，叫一声。有一个是曾经在别的教养院被绑起来的，那是恶性循环，因为他情绪非常不好。有的被父母虐待的，然后没有人要，就到了。各位，我很感谢主，基督教的机构。我们不以为这些人是社会上多余的人士，有人有上帝的爱，特别爱他们。校长已经10几年了，他一讲到他孩子就掉眼泪，因为他们很努力的，很尽心的在做，人也看得到。你知道我去那边，校长给我一袋面包，他这是德国面包，我心里想，德国面包台北也买得到啊，他这不是德国配方的面包，这是从德国空运来的面包。怎么会一个惠民学校，一个残障的学校有这些东西呢？其实他们还有好多东西哦，因为有心在办这个学校，有爱心，就包括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就会送一些你买都买不到的好吃的东西来，德国空运来面包，我不知道哪个大老板的，就我居然还拿到2个，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好吃，只是很稀奇。我看到我就很感恩，我就一个人领受了上帝的爱，一群人领受了上帝的爱，而且继续领受，继续被这悔改的福音信息感动，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使我们不再靠着自己而活，使我们领受数算上帝的恩典，不只是耶稣为我们死，而且是耶稣给我们这个肢体，耶稣给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就谦卑的不以任何事夸口，但夸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不依靠任何东西，就依靠耶稣基督。神是慈爱的神，神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我们哪个不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带着哭泣和罪恶来到世界的，但是上帝给我们丰富。我是带着罪恶来到世界的，但上帝给我那么丰富，给我这么好的家， 给我这么好的教会，给我今天早上能够看到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是其实郭牧师以前应该也是 CCF 嘛，或者是也是做过这些小朋友的工作。各位不必想到惠民，不必想到穆勒，不必想那么远，就在你身上，上帝的恩典就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就开始悔改，叫我们开始学习数算神对我们的美好，以至于我们更多可以学习数算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好，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好，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好。是他们也都会犯错，基督徒并不是说谎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即使是该杀提比流把耶稣钉死的，耶稣还是纳税该杀的物给该杀，即使是该亚法和亚流把耶稣钉死的，耶稣还是顺服了他们圣殿的税钉税制度。因为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就越来越结出果子来。我们知道主是严厉的，他是慈爱的，不悔改的树要砍下来的。悔改的信息和悔改的洗礼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路加福音13章，耶稣所讲的跟施洗约翰讲的很像，就是一棵无花果树，如果蒙了一切的恩典还是不结果子，上帝有一天要把这树砍下来。我们蒙了主的恩典很多，主远远不止给我们3年悔改的时间，主给我们30年、35年、39年，甚至更多的日子。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中结出悔改的果子，以基督为主的果子，以基督的爱为主的果子，平安的、被安慰的、被鼓励的果子。另外一个有悔改果子的是路加福音19章第6节，那里讲到的撒该。当耶稣到了撒该家里去的时候，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包括我们今天这里的每个人，因为我们被找到了，我们却需要更多找到上帝的爱，让上帝永无止境越来越丰富圣洁善良的爱改变我们，使我们每天更谦卑，使我们每天更满足，每天更勇敢，每天更肉体一天天衰老，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该做什么？好，撒该说他把一半都分给穷人，这里11节说，约翰说有2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如此。各位，这个意思绝对不是照字面来这样讲，有的就分给人，这个是指我们过的一个悔改相信的生活，是信靠上帝爱人的生活。东西愿意分给人是有安全感，是信神的。我愿把我的聪明智慧分给人，这是信靠神，这是爱神，领受上帝爱，知道上帝的丰富，那就会越来越爱人。我在惠民哈，我下课的时候，我去跟小孩打招呼，就有一个呢，我去跟他打招呼，他旁边那个教保员就是老师啊，吓坏了。那个不是小朋友了，我看有20-30岁了，就跟我握了一下手。他为什么吓坏了？因为这孩子也是从别的地方送来，不能管的，刚刚咬了一个老师，老师吓走了，他怕那个小朋友会咬我啊。为什么他会很暴力呢？因为他就是那个被父母伤害的，他大概是从小听不见 那么乡下人迷信都会觉得说啊，这种都是有鬼啊或者带不祥的，就把丢就常常打他，常常也把他丢到外面，所以他心里很不正常。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在罪恶中被罪恶伤害的人，但是基督的爱医治我们，基督的爱安慰我们，基督的爱鼓励我们。你越多有主的爱，越活在主的爱里面，就越丰富的没有那些恐惧、害怕、咒骂、仇恨，我们心里都有。但是愿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上帝的丰富，我们乐意跟人分享，我们越来越乐意称赞人、鼓励人，我们越来越包括责备人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需要去责备人，我也希望我责备别人是带着丰富的爱在责备，是为了对他好。这是讲到有两件衣裳分给别人，有食物分给别人，就是我领受上帝的恩典很丰富，我乐于跟你分享。这当我们最多的就是我们有福音跟人分享。十二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好，这也是很好的一段，算我们今天要结束的这个经文了。悔改的生活就是相信的生活，就是领受上帝安慰的生活，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以上帝给我们的丰富跟人分享的有信心的生活。而具体的来讲，很多人以为施洗约翰来了，甚至耶稣来了，就会带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的确是惊天动地，但那惊天动地又在无声无语中进行。各位，耶稣是革命性的，施洗约翰也是革命性的，但他们的革命又非常的保守。有税吏要来受洗，我们当做什么？你们这一群卖国贼，你们这一群奸官贪官，你们这一群帮罗马人收税的，你不知道罗马是那个兽吗？你不知道罗马是罪恶的世界吗？你不知道这个罪恶的世界马上就要被消灭了吗？你应该变卖一切所有的到山上去，不要再替罗马人工作了。各位，我在讲的就是很多人想到神的国要来了，施洗约翰所带来的神的国要来了，耶稣带来的神的国要来了，我们该做什么呢？就是辞去我们的工作，移民到贝里斯，或者是到山上去不工作。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不要跟这些有关系。错了，所以这个罪恶的世界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中，包括该杀，该杀提比流，该杀雅古斯都，分封的王希律，还有比拉多的巡抚，还有亚流和盖亚法，在世界，在教会都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在这世界也纳税也工作，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继续纳税，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多拿就是了。我们兵丁来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没有说，你这下流的人，你这帮罗马人做事的汉奸，你这动刀的，你不知动刀的要死于刀下吗？这是耶稣讲的，没有错。但是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没有说，在罪恶世界的国家，我们基督徒可以脱离的。我们也在世上，我们也当兵，我们在世上，我们也做公务员，我们在世上，我们也做各种的工作，各样的工作，我们希望360行没有一行是干净的，我们都是不义的钱财，但是我们也都在主给我们的良心之下诚实的工作，归荣耀给主。诚实的工作，在世上工作，把上帝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福音和好处，包括物质上属灵的跟人分享，这是一个悔改的生活。 悔改的喜只是在讲到那个仪式，表示我们是新造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求主与你的儿女同在，求主拿去我们一切骄傲自大的心，求主让我们能够有爱，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安慰鼓励。主，让我们听到你的信息，跟你和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